这个像王明道、宋尚杰啊、倪柝声这几个是大家听的比较多，实际上还是有其他的一些人。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实际上呢人应该是比这还多哈。我们主要是讲这几个，因为大家呢平时听的比较多，可能对他们也多想了解一下，那我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先介绍一下呢王明道哈。王明道我基本上这几个人都是先把生平给介绍一下，大概他的经历，然后再把他的神学思想最典型的地方，因为我想差不多这个信仰神学思想大概都是有共通的地方。你假如说他相信的和你相信的是不一样的，或者他们之间那个就很麻烦了。实际上大多数呢都是一样的，信这个三位一体，就像尼西亚信经里边这些大家都是接受，只不过呢他们有一些比较侧重的地方，比较强调的地方，每个人可能这个方面不一样。那这个呢可能和他们的背景和他们自己的这个事工等等有一些关系。那么王明道呢，他呢是这个1900年出生，所以他是他的这个年龄是比较容易记。那么他的父亲呢是，他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那他的父亲呢是在义和团这个攻打北京的时候呢，他跑到这个使馆里边，跑到使馆里边，这个应该是教堂里边，跑到里边。当时呢是在那里边，就是当时的环境中间呢，他在里边就是当时的环境很乱，他就比较有一些担忧啊等等，所以他就自杀去过世。所以呢王明道他是遗父子，他没有见过他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呢已经去世了，他出生的时候。所以那个王明道他呢是中学毕业以后呢，他是在一个教会的一个大学，就是汇文大学，我们讲过，他在里边念过修过一年的课，但是他没有毕业，没有毕业。那么然后呢他就到这个保定这边呢去中学里边去教书去，教了一年书。然后到了这个1921年到24年，那么我们知道因为他是1900年出生嘛，21年到24年呢，那么他就回家，回到因为他在那个学校教了一年书他就回来了。回家以后呢他就在家里边自己呢去研究圣经，自己研究圣经，他也没读过神学院。那这个期间呢他是参加一个瑞典的一个传教士所主持的一个教会，叫做信心会，以后叫变成神的教会啊，我想是不是神召会，应该可能是神召会。所以呢他呢就是和这个瑞典的这个传教士有很多的接触，然后呢问他呢去翻译一些小册子，那工作过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所以到了1925年呢他就开始在家里边去主办这个家庭的聚会，主办家庭的聚会。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他也应邀到全国各地去传道布道啊，所以在这个从1925年到1949年他几乎跑遍全国的28个省市到处去布道。所以那个王永信牧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大使命上，就是比较王明道和宋尚杰啊，他们俩那篇文章实际上大家能找到，对大家帮助也是很大，也是很大。那么王明道呢这个人是，他这个人是很有自己的特点，他是从他的整个的人生的经历看呢，他是比较有点像那种比较倔强的那种人，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太去向别人妥协的，这是一个他的非常大的一个特点。那他在家里边自己研究圣经呢，他是自己读书哈，所以他研究圣经呢他不怎么看参考书，完全就是读圣经本身，所以呢他没有什么参考书，参考教会历史上别人怎么解经啊，西方教会的传统是怎么样看圣经，没有，他完全是自己看自己领悟，所以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过程，一个很独特的过程。那么他对整个西方的传统，西方的参会呢等等都不是很重视，就是直接回到圣经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王明道呢，他在1925年在北京呢就创立这个家庭的这个聚会，到了1927年的时候呢，他就在北京呢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做灵粮祭刊，灵粮祭刊。那么他自己呢任主编，出版灵粮祭刊一年四期啊，因为他这个祭刊嘛。然后呢家庭聚会呢，他每周有两次聚会，那么1933年呢，他呢就这个本来是在家里边聚会，现在呢他就是在外边租房聚会，然后呢开始给信徒施洗，给信徒施洗。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家庭教会就变成一个正式的教会，开始正式的教会，基本它的名称呢就叫做基督徒会堂啊。所以现在湾区有很多名称叫基督徒会堂，基本上都是王明道的这个传统。那么1936年的时候呢，他正式呢在这个北京的史家胡同，史家胡同，史姓历史的史，史家胡同呢就是买了一个房子改成教堂，在北京呢注册立案，所以呢正式这个挂出了基督徒会堂这一个名称。所以好多人呢又把1936年作为王明道开始成立教会的开始。实际上呢，我应该是说1925年他就在家里边开始创办教会，然后1933年开始在外边聚会，1934年这个开始重化建堂，1936年开始这个挂出这个盘子。那么1937年的时候呢，他就把史家胡同那个房屋呢正式的改建成一个礼拜堂，那么旁边呢又盖一个小房子作为办公的地方和他住的地方。这王明道他的这基督徒会堂呢和其他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呢，他不用牧师，他不用牧师。王明道自己呢，他自称为呢叫做全群的监督，就是整个会众的这个监督。信徒呢称他为王先生，所以他的教会从来不喊他王牧师啊，他喊他王先生。那么青年人呢称他叫王叔叔啊，是这样的一个王叔叔，他不叫牧师，所以这个很奇特的地方。那么第二个呢，所有的传道人员呢不受薪，他是一个自养，他是一个彻底的三自的教会，他自己创立嘛，自养自治，然后呢也是自传，他自己布道。那么他的传道人员呢不受薪，那么凡是在他这个基督徒会堂侍奉的人呢也都不受薪，没有薪水的，那么全都是凭信心生活，凭信心生活。对，别人奉献呢，就是说他里边礼拜堂有个奉献的一个奉献的箱，那奉献的箱呢，那么大家呢自由奉献，那有一个信袋，你可以写上谁的名字给谁，那到时候就给谁。所以他是一个采取这个信心，凭信心生活的形式。第三个呢，就是讲道的时候呢不穿礼服。我们知道讲道的时候公会都是要穿那个服饰嘛，哈，他是不穿。那么他的讲坛上呢也没有任何宗教性的标志。第四个呢，他也不用诗班啊，不用这个诗班。另外呢，他也不主张呢守安息日，他是不主张说方言。那他还反对其他教会的许多习惯，比如说过圣诞节呀、念主导文呀这样的一些，他也不太这个不主张去做。那么王明道呢，基本上他不是创立这个灵粮祭刊啊，这个里边呢灵粮祭刊的文章除了一少数是翻译的以外呢，大多数都他自己写的，所以他不怎么用别人的投稿，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写的。他呢这个教堂呢基本上呢他基本上全都他自己讲到，很少请外边的人去讲到啊，基本上他是这样的形式。那这个呢是他这个大概的生平。那么他的生平关于这个1940年以后呢，我们在三自运动的时候再讲。那么他这个比较倔强呢，他的性格呢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这个统治北京时期呢，曾经 成立了一个这个叫做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是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一个基督教的组织。那么然后呢，想邀请王明道去参加选，好像把他，但是他拒绝参加，他日本人威胁他要参加，他拒绝，他说我教会和你这个政治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和他四九年以后的那种他的那种性格是有关系，他很少和别人有什么合作来往，他主要自己做自己的教会。那么这个呢，他所有的他的这个思想呢，和他的这个做法呢，和他的神学思想也是有关系，和他神学思想有关系。那么王明道的这个神学思想属于比较保守的基要派的这种思想，保守的基要派的思想。那么他的思想呢，基本上呢是受这个加尔文的思想啊比较多，所以加尔文派的这种思想。大概的属于呢，就是这个在这个得救方面呢，属于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脉络。待会儿我们还要讲尼陀说他们是又是不同的观点，又是不同的观点，我想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嘛。王明道的这个神学思想呢，比较有意思的呢是他对这个重生的这个看法。那王明道对于重生非常着重，我一个人的重生，那么他认为重生呢就是再生一次，他主要是从那个尼格迪姆那个对话说人怎么能够重生，从母胎里边他呢认为这个人呢必须经过第二次生产才能进入神的国，那么这次生产呢是从水和圣灵中间所产生的。那么王明道呢他就把水看为作为神的道有清洁的作用，而且神的道呢是提供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需要，所以呢王明道看这个重生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你有一个属灵的新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在王明道看来呢，基督教所说的救恩与重生呢都不是自力，不是说自己可以达到的，而是要通过他力，就通过神，通过上帝才能给你。他认为人本身靠着自己呢，如果不经过神的工作，没有办法得到新的生命，那么人也没有办法活出有道德有标准的这个人生。那么他认为呢，如果要改造社会呢，必须首先要改造个人，改造个人呢首先要对付自己败坏的本性。所以在王明道看来，重生呢是完全依靠耶稣基督赎罪的功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赎罪的功劳，人的救恩是没有办法建立的。所以人怎么能够重生呢？这个途径呢，王明道他基本上有四个步骤。他说第一呢，一个罪人必须知道自己真是犯了罪。第二呢，他必须知道犯罪是必要死亡。第三呢，他必须知道他自己毫无办法可以救自己。第四呢，他必须相信神的话，仰望那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重生得救的经历，实际上和我们平时讲的教导都是很相近的，就说人不能依靠自己，要依靠耶稣基督。那么王明道另外一个思想，他的神学思想比较特殊的一点呢，他就是呢对于这个属世和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在他里边是非常非常这个显著的一个特点，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那么王明道我们知道他的在这个侍奉的中间里边，他的神学是呢，他经常批判什么呢？批判自由派的神学，新派神学。所以这个是他一生中间好像他一直去战斗的一个对象，就是自由派的神学。所以他49年以后他 不加入三字，实际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脉络。他认为三字的这些人是一些新派的人，是自由派的不信派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思想。所以呢，王明道呢，他呢就认为说这一个世界，他是把人的这个世界看成一个彻底败坏的一个世界啊。他说这个世界呢是无救的，是没有救的，无效的。所以呢，他认为这个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呢，是不在上帝的拯救范围里边。而且呢，他认为呢，这个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呢，它的被摧毁是上帝的一个意志。所以他认为呢，我们所有的人试图在这个世界上去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样的一个这个努力呢，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他对这个世界是不抱任何的希望。他认为人呢是缺乏道德的力量，没有办法约束自己，所以没有办法呢带领这个世界进入到上帝完美的这个王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对这个世界是比较这个典型的基要派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完全一个堕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啊。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人的得救就是一个个人的得救哈，个人的得救。那王明道看来呢，就是说归依产生一个新人。啊，而你的人的重生呢，这种得救呢，是在一种好像有点像生理的意义上，你真是变成了一个新人，去掉了一个那个坏旧人，而且呢，使你呢永远不会死亡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他认为这个结果呢，是由于你的信仰所带来的，就是你对于挂在木头上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种信仰。所以信仰呢，他认为是一个意志的问题，而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是信仰呢，不是说你研究学习道理懂得了你就可以，而是说呢你要做出这个决定啊，是一个意志的问题。那所以王明道他最主要的这个神学思想呢，他一个是强调重生得救，再一个呢强调分辨这一个的现实的世界和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个是他比较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那我们大概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我想呢，实际上这一些的这个我们看好像觉得王明道他的牧会他的思想影响很大。有时候呢，我自己在想哈，我们在历史上有时候对于过去的人哈，有时候我们容易的夸大的那种，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人哈，我们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能过多少年以后后人再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是有一点夸大放大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好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哎，现代为什么没有产生像他们那时候那种属灵的领袖们，实际上现在很多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个历史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我们就没有去说他们去。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对于过去的这些人呢，可能要有一个这个比较拿一个比较平常的心态去看，有时候无形中间容易去夸大，夸大以后呢，我们又觉得我们自己呢好像没有办法做到他们那一步，觉得那一步很悬，很难做到。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去把这个心态调整过呢，那么他们做呢，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有他们自己独到的看见，但是呢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按照他那个样子去学。实际上你真的去学的话呢，你要学他那个样式呢，可能也学不到。比如说我们讲宋尚杰的时候，他那个布道的方法你去学你怎么学得了，他又蹦又跳在上边去那种方法，那你学也是假的，因为他那个是他自己的那种感情的流露，那你去学那个布道，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方法哈。所以我们现在就讲一下宋尚杰，看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经历的。那么宋尚杰呢，他是1901年出生，他就比这个王明道小一岁。那这个呢，我是按照一个年龄的程序，他是福建人，福建这个兴化人。所以他的父亲呢就是一个牧师，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牧师，所以他是家里边第六个小孩。那么他一直从小就是受的宗教教育，在家里边这个父亲是一个牧师嘛，所以给他很好的一个榜样。所以据这个他的传记说呢，是1909年的时候， 那么当时呢，在兴化有一个大复兴的一个聚会，那他受了感动，所以呢，当时他是一个八九岁的一个小孩，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自己决志啊信主啊。很多人呢，就是说有的传记呢说是这个时候，但是呢，也有的传记说是1927年的时候。1927年呢，好像他又自己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他把那一个呢作为他重生得救的一个经历。不管怎么说，他是很早一直生活在基督徒的这个环境中间。那么他自己呢，实际上从小呢就是参与教会的侍奉，所以他十几岁的时候，在中学的时候就帮助他的父亲呀去做灵礼拜，有时候他父亲生病，他就帮助去照顾教会。好像当时有人也说他是小牧师哈，给他这样的一个称号。那么他中学毕业的时候呢，他本来是要去这个金陵大学教会的大学去读书，但是呢，由于当时的国内的情况呢，那么他尤其是当时学潮20年代，我们都知道哈，那种学潮非基督教运动，所以呢，他就想呢要到这个国外去留学。那么1920年前后呢，他就到了上海，从上海呢，因为获得了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大学的免额学费，所以呢，他又筹了一些这个旅费啊等等，就到了美国去读书。到了美国呢，读完大三年的时间呢，读完四年的大学，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那么接着呢，进入这个俄亥俄这个州立大学，那获得这个硕士的学位。那么然后呢，又用了1年半的时间获得化学博士的学位。所以在20年代，中国人去得到这个化学的博士是非常少的。所以据说呢，在20年代，整个中国就有两个人获得过化学博士，一个是宋尚杰，另外一个是回到这个中国做化工厂的一个人。所以当时他是非常少的受过那么高等的教育的一个人。很少。很少的，对。那么他呢，本来呢想回国，他呢想这个去做这个专业方面，做一个科学家，做一个万能博士，去各方面的知识都有。那但是呢，当他毕业以后呢，有一次呢，有一个这个牧师去看他在美国，那就给他说你看这样子不像一个科学家，反倒像一个传道人，这个就奠定他一生的。那以后确实变成一个传道人，不再是一个科学家。所以呢，他呢这句话在他心里边就引起共鸣。他呢就1926年的时候呢，他就说想去学神学。1926年就进入了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去修这个宗教的课程。但是协和神学院呢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一个神学院，他去学了以后呢，反倒越学他越不信。所以在这个上边呢，就给他的这个感情上就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他就觉得他学不下去。那么到了1926年的时候呢，他去参加一个布道会。那么在听了角言的讲道以后呢，他就觉得呢有一个圣灵的充满。那么所以呢，他就在这个里边，27年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挣扎，很大的挣扎，就忏悔认罪。那么觉得呢，他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感动，有新的感动，而且圣灵呢让他看见他以前犯的大大小小的罪啊，所以呢他呢就是认罪悔改。那么认罪悔改呢，就把他以前的罪呢全都给这个认出呢，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他在匍匐在十字架上，这个恳求耶稣基督宝血去洗净他，那么然后觉得他就得到了一个这个轻松啊，一个解脱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他自己呢就把1927年作为他重生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开始。所以呢他呢就把他的名字称为约翰，所以他的英语名字江颂。所以呢他就称为约翰，要做这个传福音的一个使者。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到处呢就好像心里边有这个活力，到处给人讲他的重生得救的经历。他在美国的学校里边，那么而且呢在学生聚会里边去做见证。那么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这个在学校里边去做法呢，引起很多人的误解，很多人觉得他精神上有问题，所以呢他回到学校以后呢就被送进了疯人医院啊，觉得他精神病院，觉得他怎么到处给人讲他重生得救这样的一个经历，好像大家觉得他不太正常。那么他在精神病院里边呢也是这个有很多的挣扎，差不多有这个半年多的时间在里边，也是受他在病院里边几乎要自杀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最后呢他是出来以后呢他就准备回国，那么回国呢他就准备一半的时间教书，一半去传道。那么他在我们知道他在回去的船上就把他那个发给他的什么金牌什么毕业全好毕业证书没有扔，那他是扔掉的那个一块这个奖牌什么，他证书呢是说他要回家给他母亲去看一下，就说他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美国得到了这个博士，好像一块什么挂的一块牌子什么他都给扔进太平洋里边去了。那个对，那么他去了，他回到国内以后呢，主要是做自由传道，自由他自己呢到各个地方去这个去传道去。那么他呢有很多的这个这样的一些这个祷告啊，他主要是对这个罪恶哈，怎么样去对付人的罪。然后从1931年开始呢，他和一个伯特利布道团一起合作，就是纪志文牧师他们一块儿，就他成为这个布道团的同工，一起在中国各地去布道啊布道。那么他这个布道呢，一直是参加了很多年，那么在全国各地，一直到了1933年、34年左右。由于呢，他当时和这个伯特利布道团有一些他们之间有一些分歧，所以呢他就退出了。他退出以后呢就完完全全成为一个这个自由布道人，自由传道人。1934年开始，1935年呢他也开始他在中国各地布道，35年开始呢就在海外，在东南亚这些国家，新加坡、菲律宾、这个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泰国、台湾等等各个地方去，就是东南沿海的那些国家去布道。所以呢他在海外的影响非常大，东南亚的华侨里边。那到了这个他因为自己呢到处布道，所以呢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呢就得这个肠子出现很多问题，有很多洞啊。在北京呢1944年他就这个在北京去世，由于肺结核还有其他的一些病。那么他呢在北京期间呢就是和王明道两个人呢非常好的朋友，那么王明道呢也给他很多的劝勉。所以这个呢他呢是这个在我要讲的三个人里边他是服侍的时间最短，但是43岁44岁吧，哎呀，他主要是一个布道家。那么他的这个特点呢，他脾气非常大，那有的人给他翻译不好，他当场就给你赶上去然后呢他这个布道里边呢又蹦又跳这个情绪带得非常火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特点。而且呢他根本不太在乎别人的存在，他自己比如说大家请他吃饭，他自己就闷头吃饭，吃完饭以后不管别的人吃饭吃到什么地步，他自己就走了，跪在旁边祷告。那别人说怎么回事，我们这是还没吃完，他吃完就走，不跟我们讲话，那么祷告，其他人赶快放下饭碗和他一起祷告所以呢他经常就是他不太在乎别人的感受，他自己就是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呀，好像个人的脾气呢比较大经常呢就是自己关起门呢就是读经啊，预备讲章等等，那么和别人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们说的不是很好。所以王明道批评他说你怎么搞的，这个你布道讲的道理都很好，但是你自己行人处事和别人处怎么都不好，好，别人去看你，你也不说人家送你东西你也不说谢谢人家走你也不送人家，他有什么谢的，这个东西是要感谢神，我为什么要谢他他就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但是王明道就给他们 特别送他一本书，一本书就说哎，怎么做人的呢？你都知道哈，所以呢，所以呢，王明道以后看他去呢，哎，就看他变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好，然后呢，给人都很有礼貌等等。这个是大他的大概的一个经历。那他的神学里边呢，哈，
结婚结得了婚吗？
结得婚，他有很多小孩，呀，他好几个小孩子，对，在美国也有，嗯，对对。我看看他，
没有一个，
一个哈。
太太在美国，
他有好像有不少小孩，有差不多得有五六个，啊，五六个的小孩，没有没有，好像没有那么多。我看一下我这里边有没有。
五个。
对对，看一下他有没有说他，你看，对他呢，这个他就比较任性，这个是王明道给他说。而且呢，他另外一个错缺点呢，就是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牵强附会，就是这个呢本来不是这个，因为圣经都是翻译过去的嘛，那他就把一个词呢按照中国的解释，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就解释，但是他解释的呢也是很有意思啊。所以王明道以后说，虽然他这个不符合圣经的那个，但是呢他能够鼓励很多人说这个也可以呀，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他的这个神学思想，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神学思想属于卫斯理的，卫斯理那个复兴的神学思想。那他的这种神卫斯理的神学思想呢，是属于呢这个人呢要悔改认罪，对于认罪这个强调的非常多，而且呢强调呢人呢成圣要是一个过程，人悔改认罪，然后呢重生得救，你得救了以后呢还会重新的再去犯罪，坏罪还会重新的再去堕落，所以呢你要不断的认罪，不断的认罪，不断的悔改，那这样呢成圣呢是一个过程。所以他的这个神学思想和这个王明道的是不一样，王明道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呢是不断的要悔改认罪。所以在他的信心里边呢，在宋尚杰的信息里边基本上都是说怎么样对付罪，怎么样去对付罪，怎么样这个去悔改去认罪，这样的一个复兴。那么他自己呢受我刚才讲的受卫斯理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他自己呢就自称是这个中国的卫斯理，中国的卫斯理。那卫斯理的这个传统主要是注重成圣的过程哈，成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圣洁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宋尚杰的信息里边基本上呢很多的信息都是关于怎么样去悔改认罪重生得救。那宋尚杰他曾经这个1931年的时候在南昌，他领导一个主领一个大复兴的聚会，他领导这个复兴的聚会呢，他就说呢，那么有这个复兴呢，有关于复兴有三个秘密，第一个呢就是要认罪，第二个呢是祈求圣灵的完全充满，第三个呢是要为公开的为基督做见证。他说如果你认罪悔改了，你还要公开的去做你的见证，那么这样呢是才能得到一个复兴。所以他主领的这个复兴呢基本上都是有这些方面。那么宋尚杰的布道呢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属灵的方面，他很少提及理性方面的这个追求或者是社会福利。他认为呢这个复兴呢是生命通过连续的悔改查经祷告讲道服事表现出来的，所以你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所以他就不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是不断的一个过程。你自己呢这个悔改认罪以后呢还会堕落，要不断的去对付自己的罪，这个是他所有的布道所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么而且呢他呢讲到呢是毫不留情，对于新派自由派的神学进行这个非常有力的去批判抨击，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我们就简单一下讲一下宋尚杰。宋尚杰的这个很多人要模仿，你也模仿不难呀，他在这个讲台里边又蹦一跳还有表演哈，在然后呢就跪在这个讲台上祷告啊等等的，他所以吸引了很多人。那 搬棺材，对对，他有很多这种，比如说人怎么样重生得救，从棺材里边出来等等，他有好多好像有点戏剧化的这样的一些。那么他呢，但是他自己的属灵操练非常重要。再一个呢，他的个人背景，比方说他的这个博士化学博士，中国只有一两个，这个也是很有吸引力，很多人想看这样的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啊。再一个呢，他经常批评人，去骂人，而且呢，你发现这个布道哈，有时候你越骂，大家越爱听，这个是也是一个特点。你比如说像，不难了，对，这个也是一个那个，比如说像唐崇荣牧师哈，他们布道也是经常批评传道人，批评这个哈，哎，好多人觉得听着很过瘾哈，这个也是一个。像宋尚杰也是，他信息里边这方面的很多。那我们很简单的赶快讲一下这个尼陀生的这个生平。尼陀生的他的这个出生年月呢，比他们都再晚一年，是1903年。他是福建人，但是呢他是在广东出生。那么他的祖父也是一个这个卫理公理会的牧师，所以也是一个教会的背景。那他在13岁的时候就进入福建的这个三一书院，他从初中到高中呢都是这个宣教士的这一些的老师给他上课，所以呢他的知识非常的渊博。那么他是在1920年在这个榆次渡，当时有一个这个布道家榆次渡的这个布道会上悔改得救，所以差不多17岁的时候。那么当时呢，他在这个在三一书院呢，因为受到一些困惑呢，他就没有去学完，他就去这个退学了。那么就参加榆次渡在上海的圣经学院进行装备。那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就自己读经，然后呢和同学一起祷告，他也没有受过正式的这个神学的训练。他只是在这个三一书院里边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学习。那么他的父母呢，本来是希望他能够进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但是呢最后呢他是放弃升学，就是开始走上奉献传道的这个道路。所以呢他在1920几年的时候到上海呢去开办这个聚会所。1927年他到上海，那么他这个1928年呢就开始成立了这个聚会所，在上海聚会。所以呢他陆续的呢这个聚会呢就开始变得非常有影响，在上海、杭州、福州、香港等等各个地方那去领导这些聚会。那么而且呢他这个人呢非常能写，笔头非常好。这个在中国的传道人里边留下来神学著作的尼陀生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有世界性影响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属灵人这个是很多都是在西方神学里边算是经典性的著作。那但是呢他的这些著作呢基本上呢有一些呢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看了一些当时这个宣教士这个西方神学家的著作，看了以后呢他把这些呢翻译过来以后自己呢编成的一个册子。所以呢他写的这些书呢从来没写过是尼陀生写、尼陀生著，而且尼陀生编。所以这个但是以后的人呢就是把他给呢做成好像是尼陀生写的。实际上呢你如果去读他的著作和当时西方流行的一些属灵的书籍呢，内容完全都是一致。他是把那些著作给翻译过呢，自己有一些消化。那么尼陀生本身呢，他是受英国的这个弟兄会的影响非常大，是他的神学思想里边。他曾经到英国访问过两次，他和内地会还有英国的这个弟兄会啊，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交往。那么他这个我刚才讲了，他主要是他在组织方面主要是创立了这个聚会处呢成为在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宗派啊。那么50年以后呢，我们在最后一讲再讲。 这个是他大概的一个过程。他的神学思想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神学思想呢也是受卫斯理的影响，约翰卫斯理的影响，那等于是卫理公会这样的一个传统。他和这个王明道，他和宋道杰思想，我看一下，但是他应该是他应该不是，是纪志文是受这个卫斯理的影响呀。这个尼托生主要是受这个弟兄会时代派的影响。时代派的创始人是英国的一个基督徒神学家，叫做达尔比，也受他的影响很多。那么他的这个主要思想呢，就是强调个人得救，然后追求这个灵命的增长，否定现实世界，追求彼岸世界。这是一个非常，而且他的这个神学思想呢是和王明道非常接近，都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属于这个受加尔文宗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尼托生最有名的他的一个神学思想就是把人分成灵魂体三元论，灵魂体，那么体呢就是我们人的身体，魂呢就等于是我们的思想活动，灵呢是等于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正常的这种关系。所以他认为人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所组成，这个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思想。尼托生呢，他虽然只有高中的程度哈，但是他的英语非常好。他和这个宋少杰还比较，宋少杰是在美国读的博士，尼托生他没读过大学，他只是这个高中毕业。那么他呢，英文能力非常好，说的英语非常好，口语非常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阅读能力也很强，所以呢，当时他阅读很多英语的属灵书籍啊，就给翻译过了。那么他最主要的刚才讲的就是灵魂体这一个的思想，那么是他最有特色的一个思想。那么他的这个灵主要是指人和上帝之间正常的这种关系，不是说没有的关系，所以他的一个口号就是说人的破碎，灵的出来，那么人呢要把自己破碎，灵才能出来。那他们认为呢，这个灵怎么样才能出来呢？必须得让自己外边的魂和体进行破碎。那么他呢认为呢，这有如何使人破碎呢？有两个条件，一个呢是当信徒得到神光照的时候呢，必须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给上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基督徒接受圣灵的管理，要接受圣灵的管理。所以他认为是这两个，就是说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听从圣灵的指导，那这样呢人就破碎了，灵就可以出了，成为人呢就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啊。第二点就是说受圣灵的管理。所以呢他把灵和魂是分开，他认为呢把这个分开呢是灵能够得以释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他们很多时候呢，基督徒的侍奉是来自一个不洁的灵，因为你的灵不洁。不少宗教活动呢，也是属于基督徒肉体的表现。很多人呢，自己侍奉是肉体魂在那指导，不是真正的灵。不少人以为在侍奉上帝，实际上呢，是在侍奉自己。所以他把魂和灵给分开呢，就是神呢，以他自己的话，借着圣灵呢，进入人的内心中间。这样呢，神的光照就使人能够看见。那当我们看见这个光照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罪，你就能够去对付，就能知道自己的亏欠、失败和罪恶， 这样呢就是成为你去追求成圣的第一步，这是人的灵呢就可以得到复苏啊，复一个复苏，一个苏醒。所以呢尼陀生呢他强调魂和灵的分开是一个实际的经历，灵和魂就分开以后呢，灵呢就不再会被这个魂所去捆绑，而成为一个呢向神所敞开的一个灵，这样呢人呢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人。他主要是说人一定要把自己打碎啊，不能有自我在你心里边，然后你把自己完全的交托顺服圣灵，这样圣灵就带领你。这个大概是他把这个灵魂体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思想。另外一个神学思想我前面讲过的一点，就是说地方教会的这种观念，他是从这个使徒行传啊里边去看保罗怎么去宣教，就是说因为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那么形成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这样呢是教会没有宗派。那么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那么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受的影响，刚才讲就主要是弟兄会的影响。那么弟兄会呢是长老会的这个制度，主要是受加尔文的影响。所以呢从基本的这个思想去看呢，他是和王明道比较相信，加尔文是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呢他基本上呢尼陀生这种救恩的立场也是说，人得救以后呢要保持不去堕落，便就是不会失去救恩。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想。那我想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就简单的讲到这个地方，因为有些书籍像这一本呢里边有更具体的，主要就是介绍尼陀生王明道的神学的思想。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个专门讲尼陀生生平的这样的一些回忆录，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成长的一个些过程，都会对我们有些帮助。我一想呢就是说我们大家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在侍奉的过程中呢自己去体会啊。如果你要去说完全的模仿可能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我觉得我们像湾区这边很多的教会很兴旺啊，很多的这个牧者，实际上呢我觉得从这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能看见的人身上学，可能比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呢可能更有帮助。历史上只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是具体的这个策略途径方法呢可能还是在这个侍奉的过程中去不断的学。